二十国集团峰会在德国汉堡落幕，川习二会聚焦朝鲜，白宫称习近平为中华民国总统，引发外界揣测。七七事变八十周年，辽宁号离港访问，蔡英文用日语发推，郝柏村前往南京出席抗战研讨会纪念。大家好，我是樊东宁，欢迎收看海峡论坛。我们经常听到的几句用来形容中共统战的名言，像是联合次要敌人打击主要敌人，还有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这些名句等等，这些策略在过去这个星期的两场会议当中可以说是发挥到淋漓尽致。首先是台北上海双城论坛，台北市长柯文哲高唱两岸一家亲的主旋律，还说出两岸关系就像夫妻，是床头吵床尾和，引发了台湾各界的热烈讨论。而在德国汉堡举行的 G20 集团峰会上，习近平和各国领导人的微妙互动，还有川习二会的一些小细节也值得细细玩味，包括白宫竟然在新闻稿中把习近平变成了中华民国总统，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一中政策难道真的是变了调吗？另一方面，七七事变八十周年当天，台湾总统蔡英文他用日语发推，并在抗战老兵郝柏村前往南京出席抗战纪念活动的前一天通过了退将附录的处罚条例，台湾退役将领到中国大陆去纪念抗战，这究竟是爱国还是叛国？一连串的热点话题，海峡论坛今晚邀请熟悉国际政治的梅一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顾问巫和义博士，还有深谙中共战略兵法的台师大政治学研究所教授范世平教授为您深入解析。首先我们要为您介绍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义，文义您好。
东宁你好，还是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叶博义。那么如刚刚东宁所介绍的，今晚在台北跟我们一起参与讨论的呢，是台湾师范大学政治研究所的范世平范老师到我们节目当中。范教授您好。
博义好，东宁好，吴教授好。
感谢范世平老师再次的来到我们海峡论坛节目当中，继续请东宁为我们介绍在华府的来宾。
好的，非常感谢博义，也欢迎范世平教授。而在华盛顿美国经的演播室里，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梅一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顾问巫和义博士。巫博士欢迎您。
两位主持人好，范教授好。
好的，那么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评论。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00801148940。另外海峡论坛也在脸书还有 YouTube 上进行直播，您只要在脸书的搜寻栏中进入 VOA China， 进入美国之音中文网，就可以收看海峡论坛的脸书直播了。另外我们 YouTube 的直播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脸书还有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向两位来宾提问，我们稍后在节目中呢也会选出几则网友的精彩留言来请来宾评论。好的，我们看到这个有关于白宫新闻稿现在把这个可能出现了一些情况，把这个二十国集团峰会在德国汉堡落幕，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了川习二会，两人是聚焦北韩议题，商讨如何共同对付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不过一个意外的插曲却吸引了两岸的目光，这就是白宫竟然在新闻稿中误称习近平为中华民国的总统，引发了各界的关注和猜测。虽然美国白宫声明和中国外交部的新闻稿中都没有提到台湾问题，不过白宫寄给媒体记者的会前发言稿却称习近平是中华民国总统，说他是 Presidenc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那么最早发现这个错误的是美国之音的记者赫尔曼 Steve Herman， 他在推特上贴出了白宫新闻稿的一个截图，称这是重大失误，并用一中政策变调来形容此事。美国之音的国务院记者张荣香也在推特上解释，中华民国指的是台湾，蔡英文才是中华民国的总统，习近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主席。那么华盛顿邮报称，此事表面上看来只是一个小疏忽，但有鉴于川普总统先前对一中政策的态度前后不一，北京可能会把此事视为冒犯之举。那么究竟白宫把习近平变成了中华民国的总统是无心还是有意呢？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范世平教授，你怎么看这件事情，白宫的声明稿把习近平变成了中华民国的总统呢？ 范教授。
对，我想以美国的这个国务院或白宫相关的这个作业来讲，这应该是不太可能发生的一个错误啊。那或发生这个情况，当然就有很多的阴谋论了。那是不是就是这个美国故意来做用这个做这件事情来让习近平觉得难堪啊？因为我们按照美国这个白宫的一个作业流程，一向是非常严谨的。那会出现这个问题，当然会让外界有很多的质疑，特别是就是美国最近以来啊，对台湾可以说是有非常多的一些善意，包含美国的参议院的这个军事这个委员会啊，特别就是有一个国防授权法，就是未来啊，就是美同意台湾的这个军舰能够到美国的港口去停泊，而且也同意美国的这个军舰啊，能够到台湾来这个停泊，这可以说是从这个台美断交以来啊，台美军事交流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捩点。
嗯，
另外在6月29号。这个美国的参议院也通过了一个相关的一个军售对台湾14.2亿美金的军售，刚好是习近平在香港参加回归20周年的这个时候呢，美国做了一个宣布，这也是对于这个台美关系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另外在6月15号，美国的参议院也通过了所谓的台湾旅行法就虽然未来呢台湾的高阶的这个官员特别是台湾的总统呢也能够到美国的这个华盛顿去访问，那这个对于台美两国的高阶的互访也提供一个非常大的帮助。所以从这么多的这个台美这一两个月以来的这个大的一个发展来看的话呢，发生这个情况美国白宫发生这样的错误的确会让外界有很多的一个遐想。
嗯，好的，感谢范世平教授。那么吴回博士，你又是怎么看白宫这个声明中把习近平称为是中华民国总统，这究竟是有心还是可疑呢？
我想这个错误是不应该的啊。我想如果是国务院发表的话可能不会错，白宫的人呢对这个ROC PRC 呢可能搞不清楚，当然也可能看每个政治家他们自己的解读了哈。如果是因为他是冒犯的话，那么刚刚范教授讲了最近两个月对台湾有这么多的措施呢，也可能其来有之，所以我是都是看个人自己的一个解释是如何。
嗯，好的，感谢吴和一博士。那么想继续请教在台北的范世平教授，我们还是看到这个 G20 20国集团峰会在汉堡落幕了，您怎么看这一次习近平他在 G20 上的表现？同样和这个川普比较关系紧张的习近平呢，和梅克尔两人却互动良好，还有这个熊猫外交也受到大家的注意好像软化了这个紧张气氛。您是不是认为说这个北京的大国外交看起来是越来越成熟了呢？范世平教授。
对，大家看到这次 G20 在汉堡举行，那大家最关注的一张照片就是在大合照的时候，那习近平是站在这个梅克尔的旁边，而且是站在中间的地方啊，反而这个川普是站在了这个方向边陲的一个地方啊，站在一个这个左边的倒数两个位置啊，当然他旁边的是这个法国的总统马克宏啊，所以外界也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把这个川普放在这么旁边，然后把习近平放在中间啊？那当然我们知道，就是说这几年欧洲哈国家来讲，特别是欧盟因为英国脱欧之后呢，那欧盟可以说岌岌可危啊。那梅克尔当然扮演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角色，他希望欧盟不要这个整个瓦解。那对中共来讲，他们认为中国大陆夹的非常大的资金呢，对于稳住欧盟能够让欧盟能够继续发展，扮演了非常关键的角色。那所以我们看到这几年来讲，欧盟对于这个中国的人权问题的关注程度就某种程度下降了。那包含你看这次梅克尔跟这个习近平见面了，也几乎不太谈所谓的人权的问题了。那当然就外界觉得说，好像是中国特别是他现在夹的所谓的一带一路夹的亚投行，可能对于欧洲来讲会是一个非常具有吸引力的一个国家。因为我们看到说习近平他上台之后呢不断的在世界各国访问他所展现出来的是一个他想要主导整个这个国际的一个发展，特别是我们看到了这个美国退出了这个巴黎气候这个协议之后，那中国就表达是说他似乎是愿意来主导，这会让外界认为是不是中国制造开始取代了美国的角色，而美国在国际间因为他想要发展经济，他不想要这个搞这个全球化，而且他把这个发展这个他的这些国际经贸的一些发展开始慢慢走向一个保护主义，那会让这个美国在国际的角色更加的被这个被边陲化，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大家在观察的。但是总的来讲，我认为就说这次的这个习近平跟川普的见面，彼此我觉得都是 互相敬如宾，但是呢也 互相不满啊。那我们看到就是说，特别是川普一直以来是批，就这个本来我们认为今年四月份的海湖庄园的见面啊，川普跟习近平建立一个比较好的关系，但是看到六月中的时候，这个中共把了这个美国非常重要的邦交国巴拿马，因为我们知道巴拿马等于是美国的一个小老弟，把它给挖走了。那加上呢，他对于这个北韩的这个制裁呢，不符合这个川普的期待啊，所以川普也一直强调就是说，他说这个从第一季啊，这个中朝之间的经贸关系不但没有下降，反而还增加40%，所以他批评就习近平你对于这个北韩的制裁是不利的啊。所以我们看就是说，现在美国就把这个要制裁北韩的责任推给中共，那中共就是说，反正我该做的做了，做不好也没办法啊，就把责任推给美国，说是美国你这个系铃还需解铃人，就是说呢，解铃还需系铃人啊，就是说这个中朝关系不好是你美是这个美朝关系不好是你这个美国要负责任，所以双方面现在是互推责任。那但是呢，未来会怎么走？我觉得现在这个中美关系的确是面临到一个新的一个挑战。
是的，好的，感谢范世平教授。那么刚刚范教授也提到了，美中关系之间还有许多的分歧哦。但是看来川普对于习近平处理协助北韩问题上面还是打上一个问号。不过还是需要中国来协助处理这个朝鲜现在最头痛的问题。你怎么看习近平跟川普两人这种所谓竞合并存的关系呢？
好，我先讲一下这次为什么川普在边上第二位呢？梅克尔解释是说，根据你担任这个国家领袖的年资，那川普刚刚才当了几个月，所以呢他排在边上了哈。这是梅克尔的解释，有这个规矩啊。那么谈到这个北韩的问题呢，自从7月4号美国国庆日，北韩发射了这个火星14型的洲际弹道飞弹，可以打到美国本土呢，把整个这个亚洲的局势啊改变了很多。美国了解这个事情严重了啊，你这弹道飞弹能打了，如果再带核子弹头不得了了，所以他跟这个中共的这个谈判呢也越来越紧，就是说越来希望中共能够让这个无核化呢能够在韩国这个三角洲呢能够实现。所以这方面美国跟中国大陆呢是既联合又斗争，又有很多斗争的地方。我要部署萨德飞弹，习近平反对，但是我要在这里要互相合作，要求北韩呢能够约束到行动呢，又要求习近平也能够帮忙。当然这个地方就牵扯到台湾的问题了。假设北韩问题变得这么严重，说我很担心哈，有一招习近川普会拿台湾的事情做筹码呢，来换取大陆呢支持压制北韩，这个可能性也有哈，所以我们要非常注意这亚洲情况极大的变化。
好的，提到这种美中之间竞争又合作，还有整个这个集团体上面各个领导人的微妙互动，包括您可能联合一些比较次要或者意见不合的人来对付一个主要的敌人，像这样的一个情况，除了国际场域之外呢，在两岸之间也是频频发生。因为我们看到了台北上海双韩论坛在上海市的东方滨江大酒店举行的时候呢，双方虽然都备谈敏感的一中政策或是九二共识，但是我们特别注意到了上海市长应勇在致辞的时候表示，两岸同胞本是一家人，是命运共同体，这是所谓两岸一家亲的主旋律哦。那么台北市长柯文哲过去呢也是这么谈的，他形容两岸关系就像是夫妻吵架，气上心头的时候会说很多难听的话，但柯文哲说两岸关系像夫妻，最后是床头吵床尾和。那么我想请教在台北的范世平范教授，你怎么看这个柯文哲到上海去说这两岸关系像夫妻是否被中共统战成功呢？您的看法与观察。
对，我想他提出这个两岸好像是一个夫妻关系啊。那他从这个2015年，其实当时就提出了两岸一家亲，两岸一家亲其实是习近平提出来的一个说法啊。那他一直以来就是强调两岸一家亲，那这次又加上一个夫妻关系。但是我们看到这次的双城论坛有一个新词出来，就是两岸的命运共同体啊。我们看到这个概念是柯文哲第一次提出来，那上海市长应勇也提到，就是他是讲两岸一家人啊。那另外也提到了命运共同体。那这个张世军国台办主任也提到了这个命运共同体，所以命运共同体应该是这一次的双城论坛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亮点啊。 但是我是觉得就是说柯文哲谈两岸是夫妻关系或谈两岸一家亲呢，当然对独派人士是觉得非常不能够接受啊，认为说两岸怎么会是怎么一家亲，但是柯文哲有他的说法，我认为他其实是非常技巧的，因为独派大佬辜宽敏也曾经说过两岸是兄弟之邦嘛，那兄弟大概也是一家的概念啊，所以我想柯文哲他也非常技巧拿着辜宽敏来做挡箭牌。另外这个命运共同体呢，其实在2013年呢这个谢长廷啊，他那时候在香港也曾经提出两岸要建立命运共同体，所以我觉得柯文哲是精算过的啦，就讲这些话当然会引发独派的不满，但是呢应该是一阵子的事情啊，而且他并没有承认九二共识，他也没有承认一中原则啊，那柯文哲只是在这个2015年的是8月份，他只是提出说对于中国大陆认为九二共识是两岸和平的基础，他表示尊重跟理解啊，他也没有说我承认，我只是尊重理解，就柯文哲是走了一个所谓的我们一般说第三条道路，就是国民党是接受九二共识，那蔡英文是拒绝接受或者反对九二共识，那柯文哲是尊重九二共识，就是他是不反对啊，那希望透过这个方式来打一个擦边球，那看起来中共对于柯文哲这个模式呢目前看起来是可以接受的啊，那也就是让外界会觉得说柯文哲似乎要在这个两岸交流过程当中另辟一新蹊径啊，因为民进党目前的县市首长很多都很想去大陆但是去不 了，那柯文哲等于创了一个新力，他希望能够未来在两岸的议题的主导权上他有更多的角色，所以我们也知道就是双城论坛其实对台北台湾人民来讲不太关心，因为其实让双城论坛也都是一个形式大于实质，但是因为有柯文哲的参与才让这个双城论坛可以说是从过去几年来并没有那么多人关注忽然被关注起来了，所以我也认为柯文哲也是利用这个双城论坛呢来提高他在两岸的一个政治能量跟政治分量。
好的，感谢范世平教授。那么吴回博士你怎么看啊？因为刚刚提到说这个两岸目前官方管道中断，很多绿营的县市首长想要去抓路都不能去，但是台北市长柯文哲可以过去，还讲这个两岸关系像夫妻，您认为很多人说这是为两岸关系破冰的一趟破冰之旅，您认为吗？他是不是也为这个两岸关系在官方管道僵局的情况之下开始了一种两岸互动的新模式？
我想柯文哲不可能破冰哈，那大家都讲他中共也很喜欢他，柯文哲很灵活反应很快，那么可以说是这个一年多来两岸的亮点啊，是一个很亮的一个点，因为官方所有的就交往都停止了，柯文哲两岸上海台北可以互相的能够开会，但是它的亮点呢并不能够点亮整个两岸的关系啊，到底是城市的这个程度，那还不至于到最高的国家的程度，中国大陆呢可能是利用柯文哲打蔡英文啊，联络次要敌人打击主要敌人，那柯文哲呢又想连任，所以双方各取所需，那么达到各自的目的，无论如何呢，这个两岸这一年多的这个沉积这个冷淡，从这个冷和变得全面的对抗哈，这是中华民国的不幸啊，这蔡英文的这个两岸政策是要必须做很深刻的检讨，到底何去何从，是否再像陈水扁一样越走越偏呢，越走越独呢，或者说转念一想呢改变了接受九二共识，那这个改变接受九二共识可能性又不太高，所以中华民国将来的三年的两岸关系何去何从呢，大家都非常的焦虑也非常的关心。
好的，感谢吴回博士，也把时间交在台北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请教我们的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谢谢东林。那么首先想请教在华府的吴和仪博士，就是想请教您，每次这个川普跟习近平会面的时候，大家总是非常关心的就是台湾问题在这个会面当中有没有被提出来，还有它的分量如何。那么这一次看起来似乎是从之前的海湖庄园之会到现在的川西二会，好像主要还是放在这个北韩的议题还有贸易的议题上。那么我们注意到川普他最新他要这个启程前往汉堡之前，他的一则推特的文章对于中国表示了很大的不满，他说今年的第一季中国的这个跟这个北韩的第一大贸易这个伙伴竟然是中国，他说看看中国对我帮了我们多少的忙，但是呢我们仍然不能放弃一试。那么有这个报道这法新社就解读说这个川普这则推文其实是表示说他好像有在北韩问题上有一点被中国给耍了，他有一点不太高兴。 那么我们也注意到，当然先前在美国方面通过了对台湾的军事军售方案，那么这当然是延续前政府奥巴马的。但是呢，在参议院呢也通过了一个这个关于国防的授权法，表示呢这个美国军舰如果未来有需要的话，可以停靠台湾的港口。那么这个也让就是中国方面非常的生气啊。那么关于这方面来讲，美中台三方剪不断理还乱的这种情势，可不可以请您我们分析一下或者解析一下，要怎么样来看目前的这样一个情况呢？
好的，这个川普的做法是两面手法哈，我又对中华民国好，又军售给这中华民国，让军舰可以靠岸，这个旅行法也通过，这很多事情就表示川普说，哎，我有这个筹码在中华民国。那么蔡英文这边也认定了，美国可以军售，美国在必要时候可以支持我，所以呢，他也对于九二共识不承认呢，他有这个后盾啊，以为美国可以支持蔡英文这样一个不承认九二共识一个两岸政策，所以这双方面，当然中国跟美国又有很多的平行相互的利益啊，那现在这两个国家为了全世界各方面的问题呢，他们必须要互相讨论中东的问题也好，北韩的问题也好，非常这个川普非常知道必须跟这个习近平取得某种妥协某种合作，他才能够推翻他的自己外交政策，所以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大三角关系小三角关系都有联系，再加上美国跟日本跟南韩这些联合起来要针对中共南海的问题，所以这个事情是非常复杂，有合作的地方，有冲突的地方。
好的，谢谢吴和一博士。回到台北，我们想请教范世平教授，好像刚刚就正如吴和一博士所讲的，目前美中台三方都在玩这个两面手法，特别是像我们刚刚所先前提到的这个柯文哲，他应该算是这个两面手法的高人啊，那个把这个目前谁都不能去，就他能去。但是您觉得这种美国也在玩两面手法，台湾就是特别有一些政治人物也在试着玩两面手法，因此他可以去了，还有像这个大陆可能他也在对台湾实行两面手法，有一天是不是大家还是要把这些手法都拨开来，就是正面的面对实际的问题呢？
我觉得现在一个情况是很有趣，就是说你看中美两国对于这个北韩问题，那川普又很被对这个用各种方式来表达对习近平的不满，可是两个人见面的时候呢，又不愿意撕破脸啊，他又没有当面指责说你怎么样，反而还有点某种肯定你做了什么。也就是说，我觉得那习近平的表示就是说，哎，我也按照你的说法，我们也是反对这个北韩核试，我们也希望半岛无核化。但是事实上呢，他另外一方面又好像某种程度的纵容啊，所以双方面现在我觉得对北韩问题啊，就是说彼此都有很多的不满，但是还不至于到撕破脸，然后都讲一些场面话啊，光冕堂皇的话啊，川普好像还肯定习近平。可是我们看到在这个在习近平访问这个香港的时候啊，6月29号美国这个宣布这个中国大陆的丹东银行啊给予所谓的制裁，因为他认为丹东银行是在帮北韩在洗钱的，而且帮北韩做了很多套会的事情，所以这也是美国首次对中国大陆的单一银行啊进行某种的制裁，这也是相当不友好的。所以我觉得现在双方面就是表面上是互相肯定啊，那习近平也好像说他都做了，但事实上我们也看到了最近这个习近平要去这个参加G20之前还跟这个俄罗斯的普京见面，那双方面其实对于北韩问题提出就是所谓的第一个，你如果中共你这个你美国如果这个不再跟这个南韩在朝鲜半岛进行军事演习，或者你撤除萨德，那我就会跟俄罗斯一起去逼迫金正恩不再进行核试，就提出了这个说法了。那但是我们看到了美国的反应当然是不接受，反而加快部署萨德，甚至在加拿大也要部署萨德，那可能日本也要部署。另外呢，这个美韩立即就在这两天进行了这个所谓的军事演习啊，针对7月1号北韩的这个飞弹试射，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双方面之间呢，目前这样的一个做法，我觉得还是一些并没有真正把它拉高到一个真的对立啊，还在试图还在测试对方，就是可以看起来就是说中美两国在北韩问题上 可以说是貌合神离啊，貌合就表面上还算是这个和谐，但是事实上彼此的动作是一直不断的在动作，特别是最近也有说法说北韩的这个飞弹式的这些技术呢，可能来自于俄罗斯啊，那变成说俄罗斯也搅进了这一场复杂的赛局里面了，会让北韩问题更加的无法解决。
嗯，好的，所以这是问题应该还是可以持续的关注下去，也应该蛮精彩的，邓宁。
好的，我们也欢迎这个海峡两岸听众观众朋友们给我打电话进来，向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评论。那么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00801148940。另外，您可以在海峡论坛的脸书还有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发表您的看法，我们稍后会选出一些精彩留言来请来宾回应哦。那么首先接听广东蔡先生您的电话，广东的蔡先生您好，请讲。
啊，你好，主持人你好，
你好。
我刚才听见你说美国咋说的是中华民国总统是习近平，他说的没错啊，习近平来当中华民国总统很好啊，中共最好的领导人就是邓小平，第二就是习近平，但是中共啊，如果最差的就是毛泽东，是说真的。
好的，感谢广东的蔡先生。
他找习近平来当中华民国总统是最合适的。
好的，感谢广东的蔡先生。除了我们的这个大陆的听众打电话进来关注，我们刚刚提到这个白宫在声明稿中，在这个川习二会川习稿新闻稿中把这个习近平说成是中华民国总统之外呢，刚刚在看我们脸书直播的时候呢，也有很多网友关注这个事情哦。但我们不能说这个用具体的数字来做这个非正式的民调，不过看来有很多的这个网友他们认为说是白宫刻意恶搞的，还说这是美国可能是有新的一种说法，把习近平说成是中华民国总统。也有这脸书网友说这个是不是川习二会变相的承认了这个中华民国，还有质疑说美国的一中政策是不是可能会因此走掉。我想继续，因为这个话题好像比较受我们的这听众观众还有网友们的关注，再请两位来宾跟我们谈一下，是不是有可能说这个美国的一中政策在这个事情上可能是会有一个变化啊？另外就是说，北京如果看到像这样子一个新闻稿出现失误，就算是无心的一个小疏忽的话，是不是有可能被拿来大做文章呢？吴和义博士，
我想美国的一中政策不可能因为白宫的新闻稿一个小错误呢就变化就改变了啊，这个大势是所趋呢，他必须跟这个中国大陆呢要继续坚持他的一中原则，所以这个网友们的这个想法呢也许是过滤了哈。当然这个世界上的变化当然很多了哈，习近平在这个十九大之后，他如何再继续的在经贸各方面真经济各发展的往前发展呢，我务宁希望中国大陆呢除了经贸经济大发展之外呢，应该做些民主的改革啊，应该至少跨越这个自由人权国家的一个门槛啊，这是大陆真正能够往这个改进呢，我想这个两岸的老百姓都希望有这样一个改变，所以这个将来的这个往后的五年十年呢，这东亚的问题我们大家都会注目于此。
好的，谢谢吴回博士。那也两个问题请教在台北的范世平教授，综合刚才脸书上面网友的一些评论哦。第一个就是从这个白宫声明稿提说这个习近平是中华民国总统一事，看这个白宫好像这个川普总统说他上任之后对于一中政策当然他自己的态度都有前后不一的一个情况哦，包括他这个接蔡英文电话后来又有其他的想法等等，是不是表示说他的白宫的幕僚团队或是外交团队其实在这个一中政策上面内部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导致说已经上任这么久了还是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疏忽跟失误哦。从这个角度来跟请您分析。另外就是我们也有一个脸书的网友李复兴先生说，他关注的是柯文哲这个说两岸关系像夫妻床头吵床尾和这样一个说法，他说其实现在这个目前两岸关系看来应该是床头吵床尾就准备要离婚，是会各走各的路。那不晓得这两个问题您怎么回应范世平教授？
的确就是说川普的这个幕僚，特别他的这个幕僚长这个普伯斯，他是非常亲台的啦。那我们也知道川普里面包括他的国防部长或国务卿基本上都是对台湾比较友好的，所以 的确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特别是川普在去年接了蔡英文电话，还说一个中国原则我不一定要遵守等等等等，那他这个可以说是打台湾牌啊。那另外我们也看到，就是说在今年这个二月份川普跟习近平通完电话，那习近平最在意的就是说川普重申一中原则啊，所以我们看到那时候大陆媒体虽然他跟川习通话谈了很久，但是众大陆的媒体只关注一件事，就是川普承认了一中原则。可是后来随即美国白宫就立刻发声明说，我们是尊重所谓我们的一个中国政策啊，是我们的美国的这个 One China Policy， 是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是什么呢？就是包含三个公报，还有台湾关系法，还有对台六项保证，就它这个套餐。所以我们看到就白宫立刻就对于这个中共的这个说法说啊，好像川普接受一中原则，他赶快改变，他说我们是我们的一中政策是不一样的，美国的一中政策跟中国的一中原则是不一样的。所以看起来就是说川普其实他的这个白宫的反应是很快的啊，立刻对中共进行反应。另外就是说你看在今年的这个四月份川习会的时候，很有趣是双方面没有讨论台湾问题。我个人认为就是说川普是刻意要把台湾问题跟这个中美关系做某种程度的脱钩，会不会成功不知道，但是从这次川习会看得出来是如此的。那只是在后来这个川习会之后啊，这个王毅只是说啊，这个我们他希望美国能够遵守他的一个中国的这个政策，他还不是谈原则，是谈政策，反而是谈到美国的立场去了。所以我觉得这是美国的一个做法。但是我会觉得就是说，看起来川普从最近以来，再加上我们看到了还有所谓台湾旅行法等等，但台湾旅行法还要靠川普来签署，他即便是参众议院都同意，还是要总统来签署，那还要靠行政部门要不要去遵守，这还是另外的问题。但是以目前中美关系来看，川普似乎是打台湾牌打得很乐意，但会不会签署，我觉得签署的机会随着现在中美关系斗而不破的情况越来越明显，他会签署的可能性是会增大的。但是我觉得台湾来讲是不是要值得高兴呢？那因为当台湾美国越挺台湾的时候，那大陆内部的鹰派声音会越大，那习近平他也不得不对台湾有更多的动作啊。那我觉得例如像这个台巴断交、巴拿马断交就是一个例子，他必须要应付他内部的鹰派的压力，但动作会更多，到最后这个压力会不会又回到台湾身上来。所以我觉得台湾对于美国或川普打台湾牌，我们的确要戒慎恐惧，要如履薄冰。
好的，感谢范世平教授。我也念一下这个脸书的网友一些留言哦。风铃火山他说，他认为退役的国军将士不应该去大陆纪念，因为第一，中共擅长用物欲和享受个人尊荣统战台湾的政要，那么李宗仁当年就是一个例证；第二，在抗日战争的真相没有在大陆公开全面得到澄清还原之前，国军的将士没有理由去参加曾经抹黑了国军抗日历史的中共所指导下的抗日纪念日。这是风铃火山的一个评论。那么稍后我们在下半场也会特别谈到这些问题，请您继续的关注哦。另外还有一位 G Thomas， 他是说大陆不是两面手法，他是一方面支持安理会通过制裁，他应该指的是朝鲜哦，一方面又不履行义务。还是有很多网友关注这个川习会谈的，说两个人要共同来对付这个共同的敌人朝鲜金正恩这个问题。还有一位改变这个网友，他说在朝鲜问题上，美国指望中共遏制核危机简直是一种愚蠢的一种想法。那我想说上半场接近结尾的时间，就请这样一个问题请两位来宾跟我们说上半场的总结。就是很多人认为说现在川习二会可以说是要必须抛去过去对对方的一些幻想，或是这个原本的一些期望啊，真的坐下来谈一些比较实质的问题，不管是国际场域的这个美中关系或是两岸关系，是不是现在都要抛弃幻想，真正坐下来直接的对话谈论一些实质的问题，才能够比较解决问题呢？我想请两位来宾跟我们上半场做个简单的总结，先请在华盛顿的吴和仪博士。
好的，是在这个佛罗里达说他们已经成立了五项对话，马上开始他有这个经济对话啊，然后习近平也讲了2018年他要参加跟美国一起的泛太平洋的军事演习啊，那接着还有智慧财产权的对话，还有法治的对话，就许许多多他们还是继续的有五个各个不同层次的对话呢，所以他们这个合作的关系还是很紧密，但是冲突地方也很强烈。
嗯，好的，感谢吴和仪博士。范世平教授上半场的总结。
对，我想啊，6月21号的中美的这个外交安全对话可以说第一次召开，那我们也看出来双方面虽然都派出高层，可是可以说是会而不议，议而不决哈。那这种斗而不破的情况，我觉得在未来啊，中美之间表面上我觉得彼此还是维持一个不愿意真的去撕破脸，但是私底下的这种动手动脚或者是很多小动作会非常多，那也会影响彼此之间的互信啊。但是我觉得整个大局来讲呢，双方面还是相对克制的。
好的，感谢范时平教授。那有关于双城论坛还有 G20 川习会的讨论，我们到这里先暂时的告一段落。回来之后，我们还要带您关注的是七七事变80周年，台湾的官方和民间为何纪念活动冰火两重天，台湾的退役将领到中国大陆去纪念抗战，究竟是爱国还是叛国呢？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